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千里思念，万里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千里思念，万里情。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和听众朋友谈谈和所罗门是否得救相关的一个话题啊。很沉重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还是要和听众朋友来思考思考。
啊，
希望从所罗门的一生中啊，能够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借鉴吧，让我们更懂得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人。
是。
那我们今天要再来谈谈圣经中的另外一个的犹大王亚撒他的故事。
对，我觉得亚撒也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个王。
对，
他的结局也是挺令人唏嘘的，我们来看一下。
好好的，你看到亚撒呀，圣经的记载啊，他是第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君王。从亚撒登基开始，他就是一个仰望神的人。古时大军压境啊，他投靠仰望神，神就拯救啊犹大国，脱离古时王的大军。但是到了最后呢，亚撒却成为了一个骄傲不求告神的人。我们来看看圣经的记载。历代志下16:7-13。
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查遍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亚撒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亚撒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撒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他作王41年而死，与他列祖同睡。
你看亚撒的一生，本来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本来也是一个懂得如何谦卑依靠神的人，后来因为这个北国以色列呢，建筑这个拉玛，要围堵以色列人进到犹大来投降，亚撒就用金钱来求助于亚兰王，请他不要和北国一起合作，要破坏他和北国联盟的合约。你看古时大军来压境的时候，战车马兵啊多得不得了啊！现在你因为自己的兄弟以色列国和你对敌，你就怕得不得了，还去求助于其他的民族，求助于亚兰王，而没有谦卑的来依靠神。当时你能够依靠神，为什么现在不依靠神了呢？还有就是当先知责备他的时候，你看他怎样的反应，
恼恨然后虐待。
对，将先知啊囚在监里，还虐待他的人民，
逼迫
他的百姓。所以你看圣经说，亚撒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你看自始至终，我们要强调的是这几个字，圣经的记载就把这些君王的历史生平啊，自始至终的记载下来。你看亚撒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他对神真的失去信心了，失去谦卑倚靠神的心了。在打仗的事上失去了对神的信心，不倚靠神，在健康的事上，在身体有病的状况之下，他依然没有谦卑的来信靠神，来倚靠神。 这是他的结局。
主啊，求你将信心加给我，主啊，求你将信心加给我，因为旷野那么大，因为征战那么多，主啊，求你将信心加给我，主啊，求你将智慧的灵充满我，主啊，求你将智慧的灵充满我，因为旷野那么大，因为征战那么多，主啊，求你将智慧的灵充满我，主啊，求你将信心加给我，主啊，求你将信心加给我，因为旷野那么大，因为征战那么多，主啊，求你将信心加给我，主啊，求你将智慧的灵充满我，主啊，求你将智慧的灵充满我，因为旷野那么大，因为征战那么多，主啊，求你将智慧的灵充满我。
那我们举的几个例子，讲到乌西亚王啊，西西家王啊，亚撒都很可惜，开始都是敬畏神的人，但是最后呢就心高气傲啊等等，就远离了神。这些王开始的时候很好，最后的时候他们的结局都不太好。
嗯，
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犹大王马拿西王的故事。
哦，
马拿西王啊，其实他开始的时候坏得不得了，最坏的，做最多恶事的，可以说就是他了。
嗯，
啊，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他爸是一个好王，结果儿子是一个不好的王。他圣经中也有那些爸爸是一个很坏的王，但是儿子是个好王。
是的，你看哦，这个马拿西啊，真的开始的时候非常的坏，在历代志下33:1-20啊，就讲述了马拿西的故事，很长，我们就不全念了。
嗯，
但是呢我们就稍微提一提。你看这个马拿西啊，做王55年啊，圣经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这些外邦人所做的恶事他全做了。
对
啊，
他爸拆毁的丘坛他又给他给重新建筑起来，而且还为巴利筑坛做木偶，而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
而且啊将他的儿女啊烧死。
哇，这是神最憎恨的事情，
神最痛恨的事情啊。
嗯，
神为什么拦阻以色列人，不让以色列人跟这些的迦南人结婚，跟他们建立关系呢？就是因为你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结婚通婚的时候，你就会效法他们的行为啊，敬拜他们的神啊，然后像他们一样把自己的孩子金火献给这些的偶像，然后跟他们一样过着淫乱的生活。所以神不要以色列人跟这些外邦人交往啊，就是害怕会受到他们恶劣的影响。你看马拿西哦，什么坏事都做了。
嗯
啊，什么坏事都做了，还行邪术呀，交鬼呀等等，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神的怒气，对吗？
所以说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圣经记载说以致他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
你看，
就坏事做尽，
真的是这样。
嗯，
罪恶的一个犹大王啊。
对，而且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的时候，他们确实不听。
是的，后来神就借着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 将他掳到巴比伦去，
而且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把这个王带到了巴比伦去。
那圣经说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
嗯，
此后呢就讲到他重新的来整顿整个的国家来强化他的军队的势力，并且除掉外邦人的神像和一切的偶像，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还吩咐犹大人要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哇，真是看到他有悔改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哦，
彻底的悔改。
嗯，
最邪恶的一个王，经过神的严厉的管教，却真诚的悔改。
阿门。
你看，你看。有悔改没有悔改啊，神都会记载下来哦。
嗯，
对吗？圣经都会记载下来耶。
对，
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了。但是圣经记载所罗门王的时候，最后是怎样记载的呢？
我们来看吧。
好，列王记上11章1到13节，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并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
你看，这是圣经记载所罗门的生平故事。
对，
圣经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
对，
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他年老的时候还建立了很多的丘坛给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去敬拜那些的异教的偶像，也为他的妃嫔建了很多的丘坛，让他这些的妃嫔能够去敬拜这些的偶像。你看，他自己远离了神，他还做一些事情让整个国家的百姓都陷在罪里他有悔改吗？圣经没有记载他悔改，
至少从这些上面没有看出他有悔改的心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当我们读了很多的犹大的国王的生平的时候自始至终他们的结局是怎样，
比较完整，
都很完整嘛，对吗？
嗯，
自始至终这些国王的下场结局是怎样都有记载马拿西这样坏的王最后悔改，圣经也记载下来那些其他的王，西西加、亚撒、乌西亚，他们最后的结局圣经都记载得很清楚。所罗门圣经的记载就是这样，如果他真的有悔改，像马拿西这样的悔改，圣经一定会记载
对
吗？一定会记载说所罗门在他年老的时候终于悔改了，认罪悔改，重新归向上帝，写了传道书，对吗？没有啊。所以我个人一直认为啊，传道书不可能是他在年老的时候所写的，除非他真的有悔改，但是圣经没有讲他有悔改。当然有的人也会说，没有记载不表明说他就没有悔改，
也有这个可能啊，
也有可能啊，我真的希望他有悔改啊。
对，我们都希望，我们只是想说如果不悔改那结局一定是惨的。
对，如果不悔改呢？哎，过去我们不是跟大家分享了一段经文嘛，说一个人的结局啊，是由他最后的表现来决定的。以西结书33章啊，
我们来看一下33章的10到12节。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
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13节说，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
你看，所以读圣经啊，感谢神哦，如果我们把圣经读得通透的时候啊，很多的真理就看得很清楚了。神的原则是什么呢？神说啊，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你过去是一个义人，你行的很多的善事，很多的好事，但是后来你犯罪了，你过去所行的这些义功亏一篑，在神的眼中都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但是一个恶人，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你看啊，对吗？神是看你到最后的时候呀。你过去所做的是好事，你继续做好事，做到最后，你当然会得着神大大的奖赏。你过去做的坏事，后来你悔改了，认罪了，行正直和合理的事，哎，神就会救你啊。神就不再纪念你过去所犯的罪啊。这个神是很公义的。对吧？
咱们的神不是靠咱们的积分来看我们这一生的啊，我们说我们前面累积了差不多80-90分，后面扣个几分至少还能及格，咱们的神不是这么算的。传道书7章8节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
是的，
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
所以有的人就会问一个问题，像所罗门这样的人，如果他真的灭亡了，他不得救的话，神怎么会借着这样的人呢、写出箴言啊、传道书啊、雅歌啊，对吗？这是圣经的话，为什么神会使用这样一个不得救的人呢？对吗？如果他真的不得救啊，这样的一个人，神为什么还使用他写出圣经呢？从这样的一件事上，我们更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当时是敬畏神、爱神的时候，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就会有价值、有意义。但是呢，对你而言却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你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让你免除死亡、免除神的审判。你行的很多义事，也许这些义事在你当年你是一个义人，你所做的事的确会带来对人类的益处和美好的影响力。但是呢，如果你自己堕落了，你不会因为曾经做过很多的善事、好事而能够使你免于接受神的审判。
对， 我记得好像新约哪处还讲过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对。
所以我们近些年也有一些新闻说到曾经的很多有名的大牧者，他们晚年的时候甚至可能就是因为一些性侵的事件，
或者是因为一些贪婪夺取了教会的财物等等，往往就是因为财和色就会使一个人完全的跌倒，离开上帝。所以晚节不保的事情啊，是我们屡见不鲜的事情。
但是我在想，就这些牧者，就是如果他们真的跟神有过关系，我想在他临终闭幕前啊，如果他诚心向神悔改，我相信神还是挽回他们的，
就仅仅得救。
对，只是说这样让我们要警醒的就是，不要因着过去我们所行的义，过去的那些成功，我们就骄傲，然后也不要因着过去我们的失败，我们所做的这些错误，我们好像就抬不起头。我觉得神总是在这个当下来接纳我们，他也总是看到我们的当下，所以我们总要看到今天此时此刻我的心是否能够回转向神，紧紧的倚靠神。
对，过去的一些错误，人生谁没有犯过错误，神都愿意赦免我们，只要我们诚心的悔改，认罪悔改。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你当归向我，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
阿们。
神说什么呢？我们来辩论吧。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们有多深、多重、多少、多大的罪，神说：你们来，只要你们认罪悔改，离弃你们的恶行，我都愿意赦免你们，我都愿意原谅你们。感谢神，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那有的人可能会好像李弟兄他提出一些经文说，神不是说吗，我不叫我的慈爱离开他，我会管教他，但是不叫我的慈爱离开他，
而且不像我弃绝扫罗那样去弃绝他。
是的，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我个人是这样的想法和看法，神不叫他的慈爱离开所罗门，我个人认为啊，当然有可能真的他最后认罪悔改，所以神就拯救了他，有这样的可能，对吗？但是呢，如果他到最后都没有认罪也没有悔改，那肯定他不会得救的。
就是还有一种可能，会不会是这样，其实神的慈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只是我们要接受还是弃绝。
神不会离开我们，但是我们会离开神。
我们可以不要神，
神一直等待我们悔改，但是人们可以不悔改。所以呢，如果所罗门真的最后没有悔改，那这句话应该怎样解释呢？神仍然没有让他的慈爱离开所罗门，我可以这样的理解，就是神没有完全的将犹大国从所罗门的手中完全的夺回来。你看神还给他保留了犹大国，神还是让所罗门的儿子他的后裔继续的坐在犹大王的宝座上，还给他的子孙后代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成为以色列王，治理以色列国。神没有立刻的把整个国家全部都给耶罗伯安，完全的落在耶罗伯安的手中，没有，神还是保守着。我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结果来理解神的慈爱，没有完全的因为所罗门的堕落和败坏而完全的放弃犹大国，我可以这样理解。哎呀，很悲哀了哈，对吗？所罗门的故事让我们感觉到很悲哀，但是最后呢，无论他有得救没有得救，正如李弟兄所说的，这是只有神知道啊。
是的。
但是呢，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故事里头啊，真是要不断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阿们，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
真的是这样。哎呀，求主保守我们。最后我们用一段的经文来和大家彼此勉励。 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是的，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你看所罗门是胜不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其他的王呢是胜不过今生的骄傲啊。而这一切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大卫遵行的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侍他那个时代的人就睡的。大卫遵行神的旨意，虽然他有失败的时候，但是他认罪悔改。你看他吗？大卫跟所罗门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啊。大卫也有失败，但是他悔改啊，所罗门没悔改啊。至少我们没有看到圣经记载他有悔改，这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是
求主借着他的话提醒我们，借着所罗门的失败成为我们的鉴戒。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活在神的爱中，直到我们见神的面，直到我们见主的面。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主啊，求你不要丢弃我，尽管我有很多差错。主啊，求你不要任凭我，你既然生我，必要养育我。神的儿女虽然无数，相信我是你最爱的一个。我忧伤时你来安慰，患难中你是我的避难所。主啊，求你再次看看我，救我脱离罪的捆锁。主啊，求你加给我力量，胜过一切的软弱。求你不要丢弃我，尽管我有很多差错。主啊，求你不要任凭我，你既然生我，必要养育我。神的儿女虽然无数，相信我是你最爱的一个。我忧伤时你来安慰，患难中你是我的避难所。主啊，求你再次看看我，救我脱离罪的捆锁。主啊，求你加给我力量，胜过一切的软弱。我忧伤时你来安慰，患难中你是我的避难所。主啊，求你再次看看我，救我脱离罪的捆锁。